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书接上文，盲人严春田被揪出来了，说他收听美国之音，犯下了大罪。批斗大会进行了两天，后来结束了，严春田也被打入牛棚。虽然牛棚不存在了，实质上呢，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休息的地方。革命群众要开会，不能让我们听，就在围场的旁边啊，另盖起两间房子来，可不是砖瓦结构的，是用芦席搭成的。因为天呢渐渐的热了，只要能遮点风挡点雨就可以。里边有几条粗板凳供我们休息。我偷着问严春田，我说春田哥，那天批斗你的时候，他们说要把你扔到大海里头，你害怕没害怕？严春田眨巴眨巴眼睛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，我一点都没害怕，我知道那是假的，他们有意吓唬我。我说你怎么知道那是假的？哎呀，盲人眼睛看不见，耳朵特别好听，我早就听说了，咱这离这海岔子还有20多里地呢。那天批斗我的时候，刚出了围场就到地儿了，他是不可能的，顶多前面是个水坑而已。另外我说天方啊，你得多动脑子。我虽然看不见，我听人家说那大海之中乌风三尺浪，海水哇哇的响，那他批斗我那地方连点水声都没有，他怎么是大海呢？因此我知道他们是吓唬我。我连连点头，行，你真聪明，真聪明啊。按下严春田这个事儿不说，我们在围场期间一开始遇上两大难题。头一个是饮水问题，因为周围的水都是咸的，没法喝，怎么办呢？就把水缸挑满了，有两个革命群众用白矾呢净化那盐水，说净化了之后就可以饮用了。那不能用牛鬼蛇神，怕我们投毒，哎，要用的是可靠的革命群众，每人守着一口大缸。另外吃饭问题也成了难题，由于三天两头下雨，交通不便，汽车开不进来，有的时候粮米供给不上，造反派就得挨饿。怎么解决呢？这个繁重的工作落到我们牛鬼蛇神身上了。造反派的头头把我们分成了几个组，每组10个人上大巴县去进行采买，背粮背米背菜背应用之物。我们每天都干这个活，早晨起来吃罢早饭开始集合，有一名造反派押送着我们步行赶奔大巴县。围场离着大巴县有50多里，那么一个往返就是100多里地。去的时候是空载，就带着绳子和麻袋，回来的时候就不同了，是重载啊，肩扛手提，累得要命。我们每一天这样工作，我们离开围场往前走25里地，有一个小村子叫五岔沟。这五岔沟四通八达，咽喉重地，是通往大巴县必经之路。正好在路口上有一个小铺，卖啤酒、汽水、芦果等家用的东西。我们走了25里都累了，必须在那歇一会儿，抽袋烟歇歇腿儿。那些比较富裕的牛鬼蛇神都到小铺买瓶汽水或者一瓶啤酒，再来半斤芦果打打煎。可大部分人都买得起，唯独我买不起，我是囊中羞涩呀。前文书我说过了，每个月只给我开30块钱， 留下15块钱，家里的3口人度日。我留下15块钱，交12元的伙食费，仅剩下3块钱。我还得抽烟，还得买其他的日用品，因此入不敷出。哪有钱买汽水？哪有钱买卤果呀？因此，人家别人吃着喝着的时候，我躲到一边去抽烟去。时间长了，被京剧团一个老马同志发现了。老马呀，原来是北京京剧团的演员，专攻老生的，据说还是马派的传人。可能历史上多少有点问题，被下放到鞍山，也变成了牛鬼蛇神。老马头这个人很善良，也非常善解人意。他发现我坐在一边抽烟，就凑到我跟前问我，你怎么不吃点？我说不饿。你也不渴？我点了点头。老头笑了一声，不对吧，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你能不渴不饿吗？是不是困难买不起呀？我只好是实话实说呀。老码头对我十分同情，背着其他的人不知道，塞给我10块钱和10斤粮票。我说什么也不要，老头坚决不答应。他对我说，我家住在北京，没跟我到鞍山来，家庭儿女有一定的收入，我本身工资也挺高，现在每月能开70-80元，我用不了，你就拿去花吧。我说马大哥，你现在给了我，我还不起你呀，那我就不要了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别饿着肚子。我只好把这份厚礼收下了，对马大哥是心存感激呀。原来的时候下决心等有了钱还给人家，可是从甘鱼沟回到鞍山市之后，我再也没见着马大哥的面，至到今天我仍然是亏欠着人家，但是这种感激之情我至今未忘，那是我的恩人呐。与此同时，在人家吃东西的时候，我坐在一边抽烟，心里倒是胡思乱想啊，想到我自己家里的本来很富裕，自从我20岁登台，22岁我就挣了大钱，23岁我就大赚特赚，每一天有几十元的收入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我每个月的收入超过1000元，那是什么钱呢？多实在呀！可是我不懂得节省，也不懂得攒钱，有了钱就花，心里就想，钱算得了什么呢？花完了再挣呗。结果我想错了，就没想到有一天人家不让你去说书了，不让你去赚钱去了，你怎么办？现在就到了这时候了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握着，你就有再大的本事不允许你施展，你也瞪眼没辙。我恨我自己当年对钱为什么那么不珍惜，就是那会儿我所挣的钱手压缝紧一紧，比他们在座的人每个人都富裕，可惜呀，钱都花没了，到了现在为时已晚。我还想到，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再登了台，我再赚了钱，一定要多攒钱，要提高警惕呀，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。同时我还想到，为什么《隋唐演义》当中英雄好汉秦琼当剪卖马，一文钱是憋倒英雄汉吗？我虽然不是英雄豪杰，普通的百姓，但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。我又想起古人的告诫语言，长江有日思无日，莫把无时当有时啊。当初我说出讲古，对观众说的明明白白， 可轮到自己身上就犯到糊涂了。总而言之是后悔加后悔，为时已晚呐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我们歇够了，直奔大坝县，买了应用的东西背回来。第二天一切照旧，往往返返，一共背粮食买菜进行了一个多月，眨眼间到了五一劳动节了。造反派开始大庆祝，造反派的头头对我们也特殊的照顾，照例给我们放假一天，什么活也甭做了，也要改善生活，但是自己做自己吃。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我们这几十人当中厨艺高的何止一两人呢？因此大家领来米面酒肉，哎，这路做呀，一共做了20多个菜，大家团团围坐，还从造反派那儿搬了一箱啤酒，会喝酒的人可以尽兴。尽管如此，我是饭菜难咽，我的心回到了鞍山，回到了我的家。想到家里的困难，我是柔肠寸断，乱箭穿心一样，心说他们娘仨过节没过节，家里的日子过得咋样啊？就那15块钱他们怎么熬啊？想到这儿，我再也吃不下去了，我又不会喝酒，草草的吃了几口，我离开了饭桌，迈步走到了围场外边，也没人管了。我顺着围场的土路往苇塘的深处走去，看看左右无人，我放声大喊呐、啊：“老铁，惠利，权贵，你们现在听见我的喊声没有？你们过得怎么样啊？我想你们呢，想死你们了。”我一边喊一边在流泪，一边喊一边在往前走，发泄我心中的郁闷。转念又一想，我怨谁呀？怨我自己呀！我是个倒霉蛋儿，怎么倒的霉？就倒到我这张嘴上了。谁让我平时管不住自己这张嘴胡说八道？谁让我自己显能耐瞎白话？结果惹来这么多的麻烦呢、啊、还是那句话，君子无德怨自修啊，自讨无趣自找倒霉啊，怪谁？全国的人多了，难道都挨斗吗？并非如此。为什么我被挨斗啊？我自己找的。想的这是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单说有那么一天，造反派全体集合到大巴县开会去了，开什么会我不清楚，可能是部署下一步的工作。围场里的显得冷冷清清，剩下我们这些牛分组干活。我跟老局长张贝然分的一个小组里，他负责做饭做菜，我负责打水烧火。屋里头肃肃静静的，我看看外边无人监视，我长叹了一声：“老局长，歇会儿吧，不着急。”张蔚然把头一甩，问我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你管我叫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老局长啊。”哎呀，单田芳啊，单田芳啊，我现在哪里还是什么文化局长啊？我是走资派，我是反革命啊，你还敢这么称呼我？我说：“老局长啊，你过去是我心目中的局长，现在依然是我的局长，我绝没小瞧你，我也没把你当成反革命和走资派。老局长啊，饭已经闷上了，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熟呢，坐下来歇会儿吧，咱们俩唠唠嗑。” 张蔚然把头发理了理，坐在我的身边，长出了一口气。好啊，都要把我憋闷死了，唠唠嗑解解闷。我站起来看看房外无人监视，回来放心大胆的打开话匣子了。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，头脑一发热，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倒霉就倒在这上了。当时受了那么严重的打击，自己还不吸收教训呢，现在又有点忘乎所以了。我对张局长说，老局长啊，你说你为什么倒的霉？老局长问我，那你说呢？一个是运动，另外一个，你看看揭发你、打你，那都是什么人？都是平时围着你转的那些人，有的是你的干儿子，有的是你的干女儿。这帮人阿谀奉迎啊，都是一些机会主义分子。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，他们就打你的溜须；当不需要你的时候，墙倒众人推，是破鼓万人锤。他们就落井下石啊，都是一些漂亮小丑。我说我单天芳从来没给你张局长打过溜须，连你家那高级别墅大门朝哪儿开我都不知道。但是当你倒霉的时候，我绝不会做出那种没有良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来。我没打过你，我也没骂过你，我心里照样崇敬你，你看出来没有？老局长意味深长的不住点头啊。单天芳啊，我现在啊全明白了，难怪伟大领袖毛主席说，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座大舞台，每个人都要在舞台上表演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现在是人是鬼看的是清清楚楚啊。于是我们两个人谈呐、谈呐，我就忘了我跟张局长说的这些话他能不能检举揭发我。但是我心里有底，我知道张蔚然是受过高级教育的人，不会做出那种事儿来。我们俩谈的是非常痛快，当时饭焖好了，菜做好了，我们吃了晚饭。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，张蔚然依然是文化局长，还兼着宣传部的副部长，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之好。在老局长的提拔下，我居然当了曲艺团的业务团长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呀。五一放假彻底结束之后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我们照样去大巴县采买，有时候割苇子进行劳动。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哎，突然有一天是我没有想到的事，我们五连连长，我那位师弟突然叫到我的名字，单天芳，你出来一下。我不知道发生了啥事儿啊，赶紧跟他到了外边。他对我说，自从到了苇塘之后，你表现的不错呀，因此经工作队批准，给你五天假日，你可以回家去看看了。当时啊，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居然能叫我回家去看看，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儿。我问他，这是真的？我那位师弟冷笑了一声，这是工作，难道还是假的吗？明天早上吃完早饭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假期是五天，你要准时回来报到。假如迟到了，后果自负。我连忙点头称谢。当天晚上我激动的睡不着觉啊，左思右想，可能由于情绪激动了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才打了个盹儿，然后赶忙的起身收拾了应用之物。在我临离开围场的时候， 许多牛们为我送行，他们呢得不到我这种待遇，谁不想家呀？有的托我捎封回信，有的托我到他家里去看看，我一一全答应了。最后大家是挥手告别，我又踩着那条土路啊，心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我脚步轻快，一口气走过五岔沟，又一口气走到大洼县，再一拐弯才走到营口的码头。我迅速买了张船票，登上了渡轮。到了对岸之后，我飞奔火车站，又买了一张营口通往鞍山的火车票。在火车上，我是思绪万千，总嫌火车走得慢了。好不容易到了鞍山火车站了，我下车之后径直赶奔家里，真是脚下生风，忘记了疲劳。到了我们的路口，我一看呢，好像一切都变了。其实啥都没变，就是我眼睛作怪。屈指一算，我离开家一年挂零了，焉有不思念的道理呀？我快步走到院里，隔着帐子朝屋里喊：“权贵，权贵，我回来了！”我的喊声惊动了他们娘仨，权贵深感意外呀，披头散发，赶紧把门打开，望着我愣了半天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他们放你回来了？”我说：“有话屋里说吧。”他接过我手中的东西，走到屋里。我发现我们的房间空空荡荡，少了很多很多东西。我进屋之后，一双儿女赶紧扑过来，一头扎到我怀里。我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声音哽塞，一家四口是哭作一团。